界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认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么他写这本书的时代啊，是使徒的时代，就是教会已经处在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而且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的信仰已经出了问题了，而且离开了约翰，并且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啊。我们再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听我们读一点好不好？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好，请我们读第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末时啊，时间的时，末时就是最后的一个时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这个敌基督的不是指一个敌基督的，不是最后那个敌基督的啊。我们在启示录啊十三章那里有一个敌基督的那个兽，它不是那一个，那是只有一个在末了这个时代，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就有好些啊，就不是一个。这些是什么人？这些是什么人呢？是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你看，这些敌基督的还是从约翰中间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啊，神的真理很多都变了啊，人呢、啊、已经都把神纯正话语的规模都把它改变了。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人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好、哦，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那就是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你看，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所高的基督，就是不承认他是弥赛亚，哎，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第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是就叫敌基督的。他们原来和约翰在一起，后来他们就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些人他就说他们是敌基督的啊，敌基督的。我们再请读这个约翰二书，第七节，约翰二书的第七节。约翰二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看，他就更清楚地解释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反对基督，就是反对 Antichrist， 反对基督。他为什么反对基督呢？他就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受膏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他这个肉身是穿上了一个肉身，但是他实际上是圣灵怀人，是神 在这个肉身里头啊，他不承认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不承认这一件事情，就把整个的基督教否定完。主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有什么用？就没有用了嘛。他怎么能带我们赎罪啊？对不对？他怎么能赐给我们永生啊？这是不可能的，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教会是已经在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的基督的已经出来。因为这个缘故，到第四章就要讲到这些低基督里面的灵了，它是一个什么 spirit 啊，这个就很重要。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灵不一定都信，因为灵是人里面的东西，这个灵可以来引导我们的魂，引导我们的思想啊，这是灵。所以总要思念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意思说，这里不只有神的灵，还有一些灵是不是属于神的。底下，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什么叫做假先知呢？刚刚我们是说的低基督，现在是说假先知。先知就是那用神的话来教导人的，这个叫先知。敌基督的他是完全是反对，先知是来教导，因为先知来讲教导，讲要来讲利用圣经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先知里面的灵对不对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先知的灵不对，那就叫做假先知。在启示录里面十三章里面就有假先知出来，启示录十三章里头就有假先知，启示录十三章里头既有敌基督的那个兽，又有一个兽两脚如山羊羔的，是假先知。或者我们把这个启示录啊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九七头，在十九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好，那我们再看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那个龙是代表撒旦，现在这个兽啊有撒旦的权柄都给他啊，这是幕后的时代。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所以最后主耶稣要回来的三年半就有一个兽要出来，这个我们只有叫它做低基督的啊，低基督。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你看又一个兽了，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上医好的头一个兽。这个又有一个兽，那这个兽有两个脚好像羊羔，这个就是假先知啊。跟着我们要讲，这里为什么它叫假先知呢？因为它外表是讲基督啊，看来要讲羊羔的话他也讲圣经啊，对不对？实际上把圣经给你改变了，他要你去拜那个兽了，你看到没有？他把撒旦的东西拿出来了，把敌基督的东西拿出来教我们了啊！所以这是要去敬拜那个兽了，他的目的是这一个。 这个人你看第四十二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好，火从天降在地上。你看这个就很厉害了啊！这个假先知啊，他也可以行神迹哦，啊，他不是不能行神迹。好，那么你看这个兽是什么呢？啊，这个这一章的最后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就说明这个兽是人。那个像羊羔有两个角的也是人。那么兽我们就叫它是低基督的。那么那个羊羔是什么呢？好，那个羊羔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假先知啊，他是一个假先知。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再继续读一点圣经啊。我们读第十七章，十七章，就是启示录的十七章。好，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拖着她的那七头四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尘了。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且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好，这个兽就是那个地基督了。你看底下有讲，智慧的心在这里可以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群到了，一位还没有来还债，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尘人。最后这个兽是要归进尘人了。那么也就是这个兽，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低基督的，好吧？他叫归于尘人，归于尘人的意思就是要到火湖里面去了，啊，火湖里面去。好，啊，再读第十九章，第十九节，这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七百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个就是哈米基督征战争。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活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就是那个有两脚如山羊羊羔的，就是假先知了，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的十三章啊，不是有一个兽从地底上来啊，有两脚如羊羔吗？好，这个就叫假先知了，看到没有？他和这个兽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人在那里烧作硫磺的活物。所以在末了这个时代，一定要出来一个低基督，还要出来一个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啊，他的灵就是不对的，你看到没有？他们的灵就不对了。但是今天还没时间没有到，在使徒约翰的时候时间更没有到，所以今天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头就告诉我们要注意那个灵的问题，要灵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第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就说，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那些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看到没有？这说的假先知，这里就是有许多假先知，不是一个，末了就是一个了，那是最大的一个。敌基督的末了也是一个，但是在约翰二书告诉我们有好多敌基督的出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对吧？好了，所以现在是说到约翰那个时代，那么这里他特别提出有灵出来。那么第二节，今天的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主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是嘴巴认不认耶稣是基督，乃是说他那个灵认不认耶稣是基督。你看到没有？这里是不是说的灵？把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认识灵。好，那么我就可以给大家来讲一点见证。有一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被鬼附了，信任附了他身上，他们就要去赶鬼，赶鬼他们就去问他，就说这个人身上附的这个灵啊，到底是邪灵呢还是不是邪灵，他去分辨他，那么就去问他，他们就拿这句话问他，就说你承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问了他，他嘴巴说他是啊，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承认这个事情，嘴巴承认不是灵里面的承认，这是两回事情，这就是说灵里面。所以很多邪灵他嘴巴可以说，后来他再问他，他说我不是问你，因为他是被鬼附了，不是问你，我要问你里头那个灵，他就不讲话啊，那个灵就不讲话。所以今天有一个难处，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容易分辨灵的事情，这最大的难处是一个，好吧？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的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不是说我死了以后才分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你就可以有一个经历，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属灵，什么是属魂的，什么属灵，什么属魂。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因为我们又有魂又有灵，有的时候我一个思想来了，你知道到底这是出于神的，出于灵，神灵的，还是出于我的魂的，有的时候你分辨不清楚的，所以常常就觉得好像是神的意思，实际上又不像是神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在经历里面要经历一个经历，就是灵和魂的分开，这本与神同行里面就有这一点，他一定要讲到这一点。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一定有一个就是灵和魂的分开，一个有灵和魂分开经历的人，你对任何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者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一讲话你就摸出他这个灵来。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灵不对， 我就不愿意，我们就不愿意和他谈，灵都不对你怎么跟他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人一说话他的灵一定要表现出来，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他的灵就表现出来，一表现出来你说那话里面你就摸出这个灵就不对，灵不对。但是不一定这个灵就是邪灵，不一定就是邪灵，但是至少这个不是从神出来啊！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弟兄，因为很多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比较幼稚，所以就分不出来，分不出来就常常被人就引入错，受干扰啊，这是一个问题，好吧？所以当然有的具体的情况我就不去说它了，好吧？所以这里第二节他就说，一个人灵要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这个灵就是出于神，神给我们的灵一定要是我们 认识，主耶稣是成都神来，对基督这个身位绝对不能改变，对基督这个身位一改变那就错了。今天不管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讲了这点他是说错了，那他的灵就不对了，好吧，这是这个问题。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看这是不解的。第一节是说假先知的灵，第三节是说敌基督的灵，那么这两个灵就是一个灵，一个灵不是出于神的灵。灵不对不一定是邪灵附在他身上，不一定啊，这两个要把它分开。邪灵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他没有一个自由意志啊，邪灵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像在坟墓里面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可以把铁链都挣断，因为他没有一个意志，甚至于他伤害他自己他都没有，因为灵邪灵要来做什么，因为这种就没有自由意志。但是这里所说的这种灵，这个是有自由意志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传道人愿意接受这种灵，他可以接受，愿意接受假先知的灵，愿意接受敌基督的灵，他可以接受。这个不是邪灵，这个是谬误的灵啊，等等我们要讲，这个灵就是不是出于神的灵啊，不是出于神的灵，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读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进入我们，不属神的就不进入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什么谬误的灵来。什么叫做谬误？就是错的真理，真理是错的，看到没有，它不是真理，它是把真理都弄错了，这就谬误了。所以今天你可以接受很多的教导，但是是错误的，那个灵来源是从那个错误的灵来的啊，错误的灵来的。
错误的灵是从撒旦来的，
哎，那是撒旦来的，但是这个灵不是附在你的身上，不是附在一个人身上，对不对？是你失去，没有，那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再举例一点，你像我这次去大陆，这种情况就有，而且我听人告诉我，在温哥华也有，那就是说到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啊，这个得救不是永远的，你只要犯了罪了，这就不得救了，那这是怎么来的？这是谬误的人，错误的，好不好？这种教导就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从撒旦来的。那么我如果接受了这个教导，我的思想，我的理智还在，我并不是说我失去了理智了，因为我愿意接受这一种错误的东西，我可以，这是很危险，而且我可以把这个错误的教给别人。比方说，你可以教导别人。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的，可以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不承认这一个，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谬误的名啊，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承认这一个，好不好？这个灵就是从撒旦来的，但是这些耶和华见证人，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被邪灵附了，不是，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 personality 还有，他有他的人格，啊，他的人格愿意接受这一个。我们说被邪灵附的人要赶鬼的人，他是没有 personality， 你邪灵要他怎么活，他就被在这 under control， 好不好？好。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为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我们属神的，把我们从世界里头已经分别出来。 这种谬误的灵是在世界上流行，很容易接受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会把路走错，他们都是把世界的东西拿来解释圣经，不错啊，多得很啊，这种世人。好，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个人讲话，他的灵会出来的，你可以摸着他的灵的，如果你有属灵的经历。那么世界上就有世界上的灵，世界有世界的灵，这个灵他也有一套的教导，属于世界的教导，讲论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人就会听他的。这一种的教导就包括了敌基督的灵和假先知，都是属于世界的，因为世界是属于撒旦控制的。我们有一次专门在这里讲，对不对？世界是属于撒旦控制的。好，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那世界上的事，世人也听出他们。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这里有两种的灵，一个是从神来的灵，当我这个基督徒我里面也有神的灵，圣灵住在我里头，我听见神的灵的那些话，我里面就阿门，我就能够分辨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听见世界上那些灵，敌基督的灵，假先知的灵，从世界上来的，那是个错误妄谬妄的灵，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而且你这样解释圣经不对。你看前去年一段我们中间也不是也搞了一个什么千年虫的事情吗？那么有人带进来又带去听这个摩门教里面怎么来防止这个千年虫这些问题都，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啊，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那么也有弟兄姊妹就分辨出来了，一理他就分辨出来了，他觉得为什么来讲这个东西了，对不对？这个没有必要，而且又讲那个电梯，对不对？天天重新讲电梯，又解释有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都是错。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就说明了世界上存在有一种灵，这种灵叫做谬妄的灵，就是不是和真理相同的，它是抵挡真理的这种灵。这种灵我们要分辨，因为它是低基督的灵和假先知的灵，不是从神来。另外一个就从神来的灵，我们里面因为有比世界，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所以我们能够分辨哪一些东西是不对，哪些东西是对。好，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助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主所受的命令。这一段讲爱，为什么这一段要讲爱？前面讲了明讲爱，就是有一批人从约翰那里出去了，他们接受了那个谬妄的灵，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所以因为接受这一个，有点爱都没有了，没有爱了，他们出去了，没有爱。所以你要试炼一个人，你到底你那个灵对不对，就是看你那个有没有爱，这个非常重要。有没有爱非常重要。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去天津，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啊来给我谈一件事情，他们从道理上来谈是谈得非常对，谈得非常对。他就说我的哥哥啊，我的姐姐，我的姐夫，我们对他们是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他们在哪些事情上实在对我们对不起。那么你听见这句话，如果你落到他的这个理由里面去，你就会发现你就去讲是非了啊，你的嫂嫂，你的姐姐不对，你的姐夫不对，你们是对，因为他不是做了很多事对不起你吗？你也怎么样，你就落到是非里去。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如果去摸他这个灵，你就知道实际上他来给我谈这件事情是一个控告的灵，是控告的灵，他来告他的姐姐，是一个控告的灵。控告的灵里面是绝对没有爱，绝对没有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出事情，就是这些灵进来，当然这一定是撒旦的搅扰进来。这一进来的时候，灵一不对了，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没有清楚。所以我可以讲，他们对我说的话是对的，但是灵是错的，要分辨这个。话可以完全对，但是灵可以完全是错，没有吗？不是这个。首先这里就没有爱，所以这里一定要说到爱的问题。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到爱，不是这个地方说到爱，许多地方都说到爱。你看我们读第二章，那里就说到爱。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黑暗。这里是说的爱弟兄是从光和暗中来分辨。如果你一个人在光中，他就不会恨弟兄。光能够把黑暗显出来，恨弟兄的一定在黑暗里。这是从光里头来讲，因为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讲神就是光，一开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就讲神就是光，第五节神就是光。所以约翰一书是一定是讲生命的，一讲生命就要讲光，一讲生命就要讲爱，这是生命。因为神就是光，你要讲你有神的生命，你一定有光。所以一个人总是觉得说我都是对的，这个人就有问题了，他一定是在黑暗。另外就是说到爱的问题，你看第四章马上就说，第四章的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个爱字是专门指着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你看我们你有原文编号的圣经，那是26，那就是神的爱，阿嘎比这个字，这是神的爱。所以这里讲到灵不对了，就没有爱了。专门说到灵不对，神就是爱。所以一个基督徒灵对了，你就一定是有爱。 这就是衡量我们一个人。你在家庭里头也好，你在工作上也好，你在弟兄姊妹中间也好，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人到底你有没有爱。如果你看见这个人有爱，你就知道他那个灵是对的。他如果没有爱，他的灵就是不对。他在任何地方他可以讲我也很有理由，他也可以说我都对，但是他的灵不一定对，好不好？灵不对，话对，灵不一定都是对。那么我们要看您错了，实际上一切都错了。今天在神的面前，神衡量一个人是看你的灵，神就看你的灵究竟是如何。好，这里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七点。第七点，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就是如果你有爱，那就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个灵一定不错。你如果有爱，你就能够容忍别人对你不平的待遇；你如果有爱，你就能够忍耐，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是爱。所以如果我们有爱，就像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都不放不还口，而且还为他们祷告，这个才叫有爱。如果没有爱，你听见一件不满意的事情，你就理由就出来了，那就是没有爱，好不好？如果真正有爱，我们就能够分辨，那个灵就对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使那个灵对，清心祷告主的人，他的灵一定是对的。如果灵错，这个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定是出问题。所以这里是一个灵对不对错的问题。第九点，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助他得生。这个得生呢，就是活的意思，得到一个生命嘛。我们是因为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能够活了。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这个没有心字，就是神爱我们就在此显明了。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神就是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替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像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应受神的爱，我们这些人就不可能得到神的生命。好，我想这里啊就告诉我们，神的爱的表现出来乃是叫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这里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原文这个字不叫挽回祭，在原文这个字叫做施恩座。施恩座不叫挽回祭。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好不好？你们有旧约带来吧。施恩座，我这把旧约读给你们听好了，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请我们读25章17节。出埃及记25章17节，要用金经做施恩座，看到没有？要用金经做施恩座，施恩或者避罪的意思哈。好，施恩座是什么用的？施恩座是放在月柜上面，有一个月柜。你看第十节， 要用皂角末做一个柜，这个叫做月柜啊。月柜上面没有盖子的，上面就放了一个座，叫僧座。这个僧座这里上面还有基督白的啊，基督白是天使啊，天使的样子，就是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赎罪祭原文不是赎罪祭，原文呢，不叫挽回祭，就叫施恩座。我想你们都读，你们现在已经你们读了罗马书，现在我们请你们把罗马书第三章啊，看他们你们所读的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一样？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请你记得原文不是挽回祭，是施恩座。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们是说了哈啊，不是挽回祭，是施恩座，这个字就是施恩座。
英文是对的，
对，英文是对的，施恩座啊，是凭耶稣的血借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意，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就是要施恩座啊，施恩座。那么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个恩典，是个恩典。所以这里第十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为我们的罪做了施恩座，就是施了恩典了。这就是爱呀、啊！你看这个就叫爱，爱就叫恩典嘛。所以如果一个人临对了，你就看见他是有爱，有爱就一定有恩典，一定有恩典。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又有恩慈啊，一定是有恩典。你宁肯让你来骂我，你来说我，但是我不说你，我也不辩驳，这个灵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学一个问题，在弟兄姊妹中间一定要注重那个灵，而不是注重他所说的话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是灵。十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如果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完全了。这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怎么知道神是住在你的里面呢、啊、怎么知道你也住在神的里面呢、啊、就是看你有没有爱。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爱，并不是说一定要请你吃一餐饭就是爱，一定给你倒杯开水就叫爱，乃是要看你那个名对不对。名对了是一定有爱，您对了一定是有恩慈，不在乎外面的东西。现在很多都是注重外面，你能我到家里去，你给我做的冷板凳，或者你给我做的什么，这都是外面，非常外面。你一定要看他的灵对不对，灵错了根本就没有爱啊，没有爱的他那个灵一定是不对的。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神的灵，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圣灵就是神的灵，今天这个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是神的灵。一个人灵对不对，请你记得，如果他顺服圣灵他就对了，他不顺服圣灵他的灵就错。我们每一个人有灵啊，是我们人的灵，我这个人的灵可以是错的，也可以是一个杀人的灵。你看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节，耶稣被劫上身的日子将到，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节，耶稣被劫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并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我要为他预备，耶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你看这里有一句话，第五十五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心字原文不是心，是灵字啊，英文是 spirit 是吧，英文是 spirit。 好，那么你看呢，他们的心从话来讲是很好啊，他们爱主耶稣啊，对不对？因为那里的人不接待主耶稣嘛，对不对？不接待主耶稣，雅各约翰是两兄弟哦，他们又叫雷子啊，对不对？脾气很暴躁的啊，所以你看他们马上就说，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把他们烧掉吗？好，主耶稣马上说，他们灵怎么样？你们的灵不对啊。
因为没有说，
因为
只是说他责备他们，
啊，他责备他们。
好，
那么就是五十，对不起啊，就是五十五节，是不是？
对，他
没
有，因为在家里面
就
基督徒们都不知道。
哦，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
。哦，那就是因为翻掉，因为就是翻掉。有，
原文有
。原文有的。
啊，后面
就。原文有的。
啊，
你那个翻译错了，翻译掉了，因为你那个是用的 NIV， 哎，有英文啊，因为你那个用的是 NIV，
对啊
，NIV 有的东西它翻译的文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但是 King James 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这是 King James， 它比较准确，好不好？你看那里是一定有的，啊，
钦定版没问题。
哎，对，五十五节你看了 ，But he turned。And rebuked them and said, "You know not what manner of spirit you are." 好，你看到没？灵错了，好不好？话是对了，灵是错。你说他的话对不对啊？话从表面上来说是对的，因为那里的人不接待主耶稣嘛。你不接待主，你就又不对嘛。那么我叫火来烧你，这是灵错了。灵错了，实际上这句话也错了，对不对？所以你的灵如何？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辨，人的灵不一定是对，圣灵永远是对，圣灵是真理的灵啊，我们里面有真理的灵，但是什么时候我不听真理灵的话，我照着我的灵来做，我的灵很可能是错，我的灵绝对没有爱，我的灵绝对没有爱。
我们的灵是谁管的？
啊，我们的灵是谁管？我们的灵就是我们自己在管。你愿意服在圣灵的手下，你就受圣灵的管；要不然，你就是自己在管。啊，自己在管。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的灵，完全是他在管，而且他的灵是顺服肉体， 是做不混，他的思想感情一直来影响这个人，好吧，影响这个人，好吧。所以今天这里告诉我们十三节是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这个是神的灵，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灵，还有我自己的灵，我自己的灵一定是不好靠不住。不但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原来说过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也说到我们的灵可以有误会，我们的灵啊还可以有误会的灵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或者我们读一读吧，因为今天说到灵的问题，我们进入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看到没有，这里没有魂字啊，只有灵字，所以我们的灵还可以污秽啊，好不好啊？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灵就对了。所以我们林肯，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还不要说一个弟兄的事情，你去读甘恩夫人的自传，今年的末月，当人在那里责备甘恩夫人的时候，甘恩夫人的灵就回到神的面前，他就说，主啊，如果他说的这些都是对的，求你光照我，那个灵就对了啊，没有灵就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怎么住在我们里面？那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那就是说我要顺服这个圣灵，我就住在他的里头。我的灵不顺服圣灵，我就没有住在他的里头。所以这里今天讲就是讲灵的问题了，讲爱，讲灵就要讲爱，讲灵就要讲住啊，住在他的里面。十四节，夫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一个第十三节是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住在他里面。十四节就是讲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来做这个见证。所以到第十五节马上就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这一个就是说到凡灵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也是说到灵的问题了。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第二节啊，今天读的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看到没有？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当然灵就对了，这叫灵啊，神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神的里面，因为那个灵就是对的，那是从圣灵来的。如果圣灵也住在我的里头，但是我自己的灵可以不顺服圣灵，我就可以说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你看我里面就有一个错谬的灵了，或者谬妄的灵就进来，不是真理的灵。所以今天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你也可以看见他也是得救，他有圣灵，但是他不一定听圣灵，他可以听世界上的灵，他的灵顺服世界上的灵啊，所以这一种他就没有真理在他里面，那么他可以不能够为神来做见证，神的儿子做见证。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十六节请注意一下，这个没有心字，在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神爱我们。深爱我们，我们知道了，我们也信这一件事情。一个是你知道深爱，第二个你必须信，因为这里又说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因为我们讲只有爱是从神来的，是从灵来的，神的灵来的，那是爱。没有爱，那个灵就是错的。所以既然这个灵是对的，所以爱就是对的，有爱一定有这个灵是对的，所以我们就是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就是爱。十七点，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火，我们在这世上也如火。这里说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就请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爱是从神的灵来的，不是从我的灵来的，所以这个爱是需要使它完全。如果不完全，就是我这个灵不一定顺服神，所以一定要让神的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这样我们就在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好，现在我们要说到坦然无惧这个字的意思。坦然无惧的第一步，那我们要请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里为什么说到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心这里特别是指着良心来讲，因为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一个心。我们说人的心是包括了人的思想、感情、意志，还要包括一部分就是良心。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能，也包括在心里面。所以能够责备我们的主要是良心，因为良心是代表神的意思啊，是代表神的意思。如果我的良心责备我，我在神面前就不能够坦然无惧，我里面不平安，我就没有办法见神的面，我不能够坦然无惧。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够坦然无惧的第一条是根据良心平不平安。如果我的良心平安，我对神就是坦然无惧，我的良心。主耶稣，今天我在这一说话的事情上我没有亏欠人，我里面是平安。主耶稣，我对待人的事情上我没有在钱财上亏欠他，我是平安。我对于政府的律法我没有违背，我里面是平安。你看良心平安，我就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在人的面前我也可以坦然无惧。我背后没有说人什么话，所以别人如果造我的谣啊，或者懂不懂造谣啊，别人在那里论断我，我也不要怕，因为我里面是坦然无惧啊。 坦然无惧的第一个就一定是在我们良心里头，看我们的心这不这边，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爱你第四，或者我们先读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当一个爱在一个基督徒里头完全的时候，他也没有，他也是坦然无惧，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要求爱的要求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要爱神，一方面是我们要爱人，要爱人。好，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周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神对我们的爱的要求，第一个是爱他，第二个就是爱人。因为爱在我们里面完全了，我不但全心的爱神，我也爱人，彼此相爱，这个爱就完全，这个完全了，我就坦然无惧了。主啊，今天在我里头没有恨人的心，主啊，今天在你的面前我没有抱怨任何一个人，别人怎样对我我都忍受下来啊。主啊，你看你是坦然无惧。所以坦然无惧这里是说的两方面，第一个是在良心里面我们的心不责备我，这是我自己知道。第二个，我一定要知道我对神有爱，我爱神，我也爱，相反爱人如己。好，这两方面如果这样，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坦然无惧。所以十七节这样讲，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我们活出了主的生活来，把主的生命活出来，主是怎样我们就是怎样。所以十七节我们就不怕我们会在主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怕，没有坦然，我们就坦然无惧了。第一个，主啊，我的良心没有责备我，我都顺服你了。第二个，我心里面是一直有爱。十八节，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安全。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话，他就是没有惧怕的。所以有的人说盼望主耶稣今天不要来，因为他怕，那就是有个惧怕，惧怕那就是说有刑罚在惧怕里头含着刑罚，那就是说我的心责备了我，良心责备我，我爱主也不够，也不能爱人如己。这里当然我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我是坦不能够坦然无惧，那么这里头就有刑罚，刑罚那就是神要审判我，信吧。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你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么这个很清楚，好吧？惧怕这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的良心若责备我们，我们里面一定没有平安，没有希望，那就是惧怕了，那里面也有刑罚了。所以有的人里面受责备以后，他就怕，哎呀，哪一天是不是要审判我，哪一天有什么事情要临到我的身上，他很害怕，很害怕。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就是爱是两方面，一个神的要求是对神，第二个是对人，对弟兄。好，我想这里从爱这里可以看出灵的对不对，一个人的灵到底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里是用爱说到灵的问题，一个人灵对了，他一定有爱。反过来讲，一个人有爱，他的灵一定是对的。这个爱不但是对神，而且是对人。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说，我是爱神，我天天早晨起来读圣经，我每个聚会都参加，我是爱神，但是我就不一定爱弟兄，这个爱就不是完全的爱，这个就有问题了。如果你爱神，你就一定是爱弟兄，啊，一定是爱弟兄。好，我想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四章里头，一开始就讲灵，就讲灵，从神来的灵。谬妄的灵就是这世界上的灵，一讲就讲讲。我们在讲这个神的灵，就是神赐给我他自己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也今天讲到了人也还有灵，人的灵可能是一个杀人的灵，因为他们不是要把火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人烧掉吗？人的灵可以一个杀人的灵。所以我们的灵如果不顺服圣灵，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世界上的灵可以控制我的灵，谬妄的灵可以进到我里头控制我的灵，我可以顺服那个错误的灵，一定是。所以这个需要主怜悯我们，这是灵来看这个问题。从灵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灵对不对，爱就能衡量出来，用爱来衡量一个人对。所以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弟兄，这是爱。因为有爱，灵是对的，所以就坦然无惧了。这是什么的事？因为惧怕就没有惧怕，因为惧怕里头含着幸福。今天一个人如果是坦然无惧，你今天活在神的面前，不要说有天到神的审判面前，今天你才坦然无惧。你走在哪里，你坐在哪里，你坐在车上做什么事情，你都不怕，你都不怕，你不怕天会塌下来，你不怕了，你也不怕我这个地马上开个口，你也不要怕，因为坦然无惧。就是地开了一个口，就是天塌下来，我今天见神的面，我是坦然无惧，因为我里面平安，我里面平安，我的心不责备我，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非常。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生活首先是说，我的灵要对，我的灵要对，我的灵要顺服神，我要有这样的生活。我的灵对了，那一切都对。用什么来衡量我这个灵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用爱来衡量。好吧，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这一章圣经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要继续读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又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因为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我们仅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我从神而生？那是根据我有没有信耶稣是基督。你看，这是从信来的。所以你们记，大家能够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嘛，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恩典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恩典时代，神是白白的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任何的条件，神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只要一信就有这个永生了。因此圣经里很多地方就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现在还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往前面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请读24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想到啊，我这个人要得永生好像费很大的力气，这就说得很简单，你听见主的话你就相信了，你就有永生了。看到没有，这个永生是白白的给我们的，神的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那就是根据一个信。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得救的问题，第二章告诉我们得救的问题，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也因着信。恩就是恩典，是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恩典，你就是看你信不信。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再一次把这个真理提出来，我们如果是信耶稣是基督，神就生了我们。今天一个人他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神就没有生他，生命就不会给你。你只要信了，神就一定把这个永生给我们。我想这个圣经里头啊，说到了这个永生，要得到这个永生啊，很多地方啊，特别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约翰写的东西里面非常着重的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问题。 身体问题。如果我们要读，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什么样得永生，你看到吗？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所以在使徒约翰，因为我们讲约翰一书啊，是使徒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写的这一卷书，当时人对于这个永生都模糊了，他们都不认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认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基督啊，神的受膏者，所以有永不永生都莫名其妙了，好不好？不清楚了。所以约翰在这里再三的提醒我们，你有没有信主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受膏者，你是不是见子而信的人，见了神的儿子你信的人，如果是这样你就有永生了。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啊，我们要特别清楚啊，我们不能随便去传。怎么样得到永生呢？你说你要花好大的力气，这里没有说要花好大的力气，这里就说你见子就信，你听了主的话你就相信的，这就叫做永生，好不好？好了，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重生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永生嘛，都有神的生命。一个家庭里面所有做孩子的都有父母的生命，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他们彼此相爱啊，对不对？因为那个生命相同嘛，那个生命相同。那么约翰一书里面着重的除了讲生命以外，约翰一书里面还特别讲到神的这个生命的性情，神的生命的性情。第一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要讲光，就要讲光，这个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生命就是神的光。你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啊，有了永生啊，里面就有神的光啊。光是为什么用的？光就是为了把我们从黑暗里头分别出来。我们如果没有光，我们就看不见我的行为是恶的。所以约翰的书信里面一定要讲光。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要讲光，很多次主耶稣就讲到我是世上的光，你看到没有？要讲光。主耶稣也对我们门徒来讲，他说你们是世界的什么光，我们也是光。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成为光？因为你里头有生命，有永生，好不好？所以只要我们有永生，就跟光发生关系了，因为神的生命，神就是光。那么请我们现在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踪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你看到没有？因为耶稣生命在他里面嘛，主是光，我们跟踪他，我们也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有了光。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啊。基督徒是应该有光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这个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啊，要告诉我们有生命就有光，因为神的生命，神就是光，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光的问题。所以因为有光就把黑暗显出来，所以约翰一书就要告诉我们罪的问题了。所以约翰一书一讲啊，就要讲罪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真是信实的公义的。为什么？有光你就看得出黑暗，一看出黑暗你就看出我们的罪来了，这就是光把它显出来。所以从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开始就讲爱，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开始就讲爱。你看，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看到没有？马上就讲到爱了。所以约翰的书信里头第一个要讲生命，一讲生命就要讲光，一讲光就要讲到黑暗，就要讲到罪，因为光能够显出我们是在黑暗里头。一讲光不但是说神是光，主耶稣这是世上的光，也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光啊。我们要请注意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和青年人一起读圣经，他们就提了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光，怎么能做光。我就跟他讲，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你要去做光，圣经里乃是说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是光，你就有了光，你就是光，不是让你去做这个光。生命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不要做，你就是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是光，讲了光，神的生命是光，转过来马上就讲神就是爱。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马上就讲爱，讲完爱马上就讲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 不是一条，是一条新命令，又是原来主所告诉的命令。因此我怎么知道神的生命到了我的里面？第一个，我里面有光了，光一照到我里面，我就知道我哪些事情是做错了，犯罪了，我里面不平安了，那个不平安就是圣灵的生命的不平安了。第二个，我什么地方没有爱，那我里面马上就显出来了。好，因此我们又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来，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这里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诫命这两个字，这一个字在原文的翻译不应该把它翻译成诫命，应该把它翻译成命令。 因为一说诫命，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四条诫，我们就容易想到四条诫。但是原文呢，它不是四条诫，它只是说那是主的命令。那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什么命令。你看这个命令啊，和那个诫命是一个字啊，在原文，你弟兄是吗？
对，
一个字，三章把它翻译成命令，第五章又把它翻译成诫命，实际上就是命令啊。命令在哪里呀？神的命令在哪里呀？神的命令一个是在圣经里面，神的命令第二个是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说话啊，圣灵的话。那我们要请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所受的恩高，原文没有恩字啊，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了，这个恩高的教训我们曾经解释过了，这个恩高就是指的圣灵讲的。所以主的命令在哪里？主的命令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啊，这个恩高就是圣灵。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看到没有？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就是和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的恩膏的作用功用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每个基督徒里面，我们因为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有生命了，好不好？就有神的生命，永生了。有了生命里面就有光了，就有爱了，因为神的性情进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又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圣灵就把神的命令告诉我们了。圣灵感动我，你这件事情不能做，马上我里面的生命就有一个感觉了，圣灵说的是对的，我里面就有感觉，圣灵说的是对的，那么我就顺服了，我就不做了。这个就叫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就是主的命令，就是主的命令。好，我想关于命令这一个字，我们不应该把它翻译成诫命，好不好？啊，圣经里不是这两处啊，很多地方啊，就是说到主的命令的问题。你比方，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什么 命令，你看这个字和我们刚刚那个诫命是一个字，你们兄看见了啊？就是一个字嘛，这是主的命令。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遵行，他的天国里要成为大的。这里看又有一个诫命，看到没有？十九节啊，好像这个诫命我们一看十条诫啊，基督徒要守十条诫吗？不是的，因为这个字又是命令，看到没有？你弟兄看见吗？这个字又是命令，又不是诫命。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命令